站起来唱这首歌吧。大家好，昨日就是让主跟我们同在，还有让他每天都给我们力气。Square.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哈，看到大家都非常好，看到我们的下一代都长大啊，来带领我们敬拜赞美啊，真是为着教会有这样活泼的下一代，我们要献上感谢。好，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呢是约瑟生命的凯歌。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妻子，有一天呢。苏格拉底在楼下教书，忽然听到楼上呢有脚踩地板的声音，原来是他的太太抱怨他教的太久了耽误了回家的时间了。所以呢，学生们就告诉苏格拉底说老师最好现在就停下来了不要再教下去了，因为师母已经在发脾气了苏格拉底就说我都快教完了再过五分钟就讲完了停下来了太可惜了。所以苏格拉底呢人就把课讲完了当时他的太太就发火了就趁着他的丈夫送学生们出门的时候呢楼上呢就浇了一盆水下来淋在苏格拉底的身上，使苏格拉底成了一落汤鸡了。所以学生们看到这个情形就感觉很难为情，不好意思就对老师说老师都是你为了我们啦，你今天这样的难堪。想不到苏格拉底他说不要紧，刚才是打雷，现在呢是下雨打雷之后 下雨啊，这是正常的事情哈。啊，苏格拉底在这种难堪的情形下，能够笑着啊来说话。那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苦难呢？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思想约瑟生命的凯歌啊，看看约瑟他如何在苦难中散发出生命的凯歌。那遥控器不晓得为什么遥控器接上去了哈，接上去应该就可以了，不需要吧？我这个不需要开关，对，这是我的。你们教会的有吗？
有
啊，那就用教会的好了。呀，很抱歉，因为开始的时候电脑开不起来，所以没办法事先跟教会的电脑配合哈，所以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也有电嘛哈，哪一个？哦 ，OK， 现在啊。好，没关系，我们让电脑再 run 一下，好，我们再继续今天的信息哈，因为我今天信息比较长，所以我担心下面会耽误大家的时间。好，圣经的第一卷书是什么书啊？旧约的第一卷啦、啊，创世纪啊，对，那创世纪一共几章啊？哎，50章，答对了哈，那创啊，对对对，好，啊，有了，已经好，对哈。啊，创世纪从第12章哈、啊，一直到第50章啊，一共记载了4位主要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啊，约瑟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人物哈、啊。那其中啊，记载约瑟的事迹最详细，共用了13章的篇幅，也就是创世纪的37章啊，然后38章跳过啊，然后。继续的就39到50章全部都在讲约瑟的事迹，占了全部创世纪将近1/4的篇幅。好，我现在这个遥控器可以了。那约瑟他的一生很精彩，那我们可以用他一生所穿过的各式不同的衣服说出他不同的经历。他的第一件衣服圣经记载的是彩衣，他被哥哥被父亲雅各偏爱，那哥哥们却恨他。然后第二件衣服呢就是血衣，他被哥哥们出卖。第三件衣服是仆衣，他被出卖为奴。第四件衣服是囚衣，他在埃及受冤入狱。第五件衣服是细麻衣，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第六件衣服是木乃伊，约瑟110岁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圣经所记载约瑟的一生实在太精彩了，也很完美，好像我们在照片中所看到的这只天鹅的纯洁跟完美。约瑟在圣经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他的缺点，所以约瑟可以作为新约耶稣基督的预表。那约瑟他为什么能够活出生命的凯歌呢？因为约瑟他敬畏神，他的生命一直在神的里面成长跟茂盛。好，我们现在思想他第一件衣服就是彩衣。约瑟他是生长在一个很复杂的家庭，他的父亲雅各有2位太太，就是利亚跟拉结，他们原来是同胞姐妹，却在父亲拉班的安排下都嫁给了表哥雅各。又因为姐妹两人争宠，就分别将他们的丫鬟西帕跟毕拉 送给雅各做妾，因为当时的习俗，妾所生的儿女是归入女主人的名下，如此可以壮大女主人的身世。那雅各有了两位妻子跟两个妾以后呢，在13年的里面一共生了12个儿子以及几个女儿。约瑟是雅各的第二个太太拉结所生的，拉结也是雅各所最喜欢的太太。约瑟排行第11，他上面有10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那约瑟下面有一个弟弟叫做便雅悯，比约瑟小6岁，也是拉结所生的。拉结因为生便雅悯而难产过世，因此约瑟他在6岁的时候就丧母。由于雅各对拉结的思念，因此对约瑟宠爱备至。我们来看看圣经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37章1到3节，请。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4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里我们看到约瑟是雅各年老所生的。请问大家，雅各年纪多大的时候生了约瑟？这里讲说他年老嘛，对不对？年老生的嘛，到底多老啊？50多岁，有人想到哦，对哈，那还有没有？70多岁，呀，是够老了，对不对哈？还不止，还不止。是哎，对，正确的答案是91岁，91岁啊。那你怎么知道说是雅各91岁是生约瑟呢？那在今天讲到结束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如何推算雅各在91岁的时候生约瑟。由于雅各偏爱约瑟，给约瑟呢做了一件彩衣，使约瑟可以享有特权，免除一切的出祸。那约瑟的哥哥们看到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所以他们呢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有一天约瑟还做了一个梦，他就把那个梦告诉他哥哥们，还有他的就把他的梦告诉哥哥们，使得哥哥们呢就越发的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说，我做了梦我们在田里面呢捆禾架，我的捆呢站起来就是站立起来站着的，那你们的捆呢是怎么样围着我的捆下拜就哥哥们就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所以哥哥们就因为约瑟的梦，就和约瑟所说的话就越发的恨他。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和他的父母就是说，约瑟看哪，这个月亮太阳还有11个星星啊，就怎么样都向我下拜。哇，哥哥们听了以后就更加生气了，他们想呢要把约瑟杀死使约瑟的梦不能够实现。所以当约瑟17岁的时候，哥哥们就找了一个四下无其他人的这个机会呢，怎么就把约瑟抓起来然后呢把他的彩衣呢就剥下来，想杀死约瑟。 幸亏大哥流便为约瑟说情，约瑟才免了一死。那在当时的时候呢，有米甸的以实玛利的商人商队，他们在往埃及的途中路过附近，所以约瑟的四哥犹大就建议把约瑟呢就卖给以实玛利的商人，用24克的银子所以约瑟就被卖掉了。所以约瑟他在17岁的时候就尝到了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被出卖的那种痛苦。所以约瑟当时的心情可以用曹植所写的七步诗可以表达出来七步诗大家都很熟煮豆燃豆萁，然后呢豆在釜中泣，然后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我们接下来试想约瑟的第二件衣服就是血衣，他被哥哥们出卖。所以当约瑟被哥哥们出卖了以后，哥哥们呢就宰了一只公山羊，好，然后用这个公山羊的血呢把约瑟的血衣染红了，送到父亲那里，导致雅各以为他最心爱的约瑟被恶兽吃了。雅各以108岁的高龄为他的爱子约瑟的死而伤心悲哀。那我们先来思想约瑟的第三件衣服，就是仆衣被出卖为奴隶。所以约瑟在多摊的地方呢被卖给以斯玛利商人，然后以斯玛利商人呢就把他带到埃及，把他埃及，然后有一个埃及的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就把从那些带他下来的，就带约瑟下来的以实玛利商人手中把约瑟买去在波提法的家中做奴隶。那年轻的约瑟为新主人殷勤的工作原来以前约瑟在家的时候呢是什么粗活都不必做的，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奴隶变成了奴隶。但是呢约瑟仍旧殷勤工作，然后也神与约瑟同在，所以约瑟就逐渐的获得主人的赏赐，被晋升为管家。但是呢因为约瑟他拒绝波提乏的妻子的引诱波提乏引诱约瑟以目送亲，要约瑟与他同寝，被约瑟拒绝，所以主人的妻因爱成恨，竟诬告约瑟要性侵犯他。所以呢害得约瑟呢就被主人波提乏关到法老王的监牢里面，而约瑟他宁可下监的也不愿意享受暂时的罪终之乐，他宁可坐牢他也不愿意得罪神。好，所以我们就下面思想约瑟的第四件衣服，就是囚衣。好，他在埃及受冤入狱。所以年轻的约瑟他遭遇到人生第二次的风浪，从前是奴隶，现在是囚犯，肉身的处境比以前更凄惨了，大家都用轻视的眼光看他，认为他的名誉扫地，这是一个正直人很难承受的侮辱。但约瑟的信心仍未丧失，在波提乏家中经历，又出现在监狱里面，神与约瑟同在，所以约瑟神向他施恩使约瑟在司狱长面前蒙恩，司狱就把监狱里面的囚犯交在约瑟的手下。那神与约瑟同在，使约瑟所做的事尽都顺利。 当约瑟他在监牢里面，他恩待法老王的两位臣仆，一个是酒正，一个是膳长，看他们很不快乐，约瑟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说，我们都做了一个梦，我们不明白梦的意思。所以神说讲解梦的是从神而来，你们把梦告诉我，我可以为你们解。所以约瑟呢就为酒正呢就解梦并且预言呢酒正呢要在3天以后呢官复原职所以约瑟特别请求酒正就是官复原职以后呢要帮他帮约瑟伸冤。那约瑟也为膳长呢这个解梦，并且预言膳长会在3天之内被法老斩断他的头，把他挂在木头上，然后有飞鸟来吃尽他身上的肉。果然3天以后呢，法老的生日，法老呢心情特别好，就让酒正官复原职仍旧地碑在法老的手中，然后把膳长就挂起来，真如约瑟对他们所解的话。但是呢，酒正呢却忘记了约瑟，那这对约瑟来说是人生第3次的打击，而这次的打击是在监狱，是一个最绝望的地方。结果2年以后，神亲自出手了，神让法老做了2个梦。法老他梦见他站在尼罗河的旁边，有7只又肥又壮的母牛从尼罗河上来，随后又有7只又瘦又丑陋又干瘪的母牛也上来，然后这个又瘦 又干瘪的母牛呢就吃掉了那前面7只肥壮的母牛，法老就醒了。然后法老又睡着了，第二回做梦，他梦见了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呢又长了7个很瘦弱被东风吹焦了的细弱的穗子结果这个细弱的穗子呢吃掉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又醒了，结果法老他找了埃及全部最聪明的那些人要为他解梦，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法老解梦。这时候酒正就想起在监狱里面的约瑟可以解梦，所以就向法老王推荐约瑟。所以法老王就急忙的差人召约瑟，将约瑟从监牢里面提出来然后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的面前。法老就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够解。那约瑟就对法老回答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你。所以约瑟就对法老说，法老的梦呢其实是一个，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那7只好肥的好的母牛是7年，那7个上好的穗子也是7年这2个梦其实是讲一件事情。然后又那个7只又瘦弱又干瘪的母牛也是预表7年那另外那个7个又虚空又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都是指着7个丰年以后会有7个荒年。所以约瑟就向法老建议说，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约瑟建议法老要拣选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在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粮食以备荒年来用然后呢接着呢我们试想约瑟的第5件衣服就是细麻衣他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所以法老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着呢？所以法老就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些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能够像你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然后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所以法老呢，就把他手上的这个戒指，打印的戒指呢，戴在约瑟的手上，叫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项链戴在约瑟的颈项上，然后又叫约瑟坐法老的副车，喝道的在前面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就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同时法老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做妻，所以约瑟就由囚犯瞬间被神高升成为宰相。神要用约瑟来完成拯救埃及以及约瑟自己家人的计划。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41章46节，请。约瑟见埃及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所以约瑟他30岁以后，他从苦难，他从囚犯变成宰相，他从苦难进入到荣耀里面。约瑟的灵性更加的美好，他更加的爱神，以至于他在荣华富贵中，他没有腐败，也没有跌倒。虽然在13年之前，约瑟被哥哥们这个卖到埃及为奴，带给约瑟深刻的痛苦，约瑟他却能够用神的所给的爱跟饶恕，胜过了哥哥们的苦读。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他对约瑟对哥哥们的饶恕呢？我们可以从约瑟成为宰相以后，他生了两个儿子，他给儿子起名的事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41章51到52节，请。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个以法莲这个字的原意是肥沃之地，象征神赐第二个儿子给约瑟，使约瑟在埃及地昌盛起来，约瑟为此而感恩。所以从约瑟给他儿子起名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要先有饶恕，就是忘了的意思，然后才会有昌盛，才会有昌盛。而事情的发展也正如约瑟为法老解的梦，埃及有7年的丰年，那深谋远虑的约瑟在丰年的时候储备了无数的粮食，在7年的丰年之后就是荒年，当时的饥荒甚大，遍满天下，各地人都到埃及去买粮食。在荒年的第二年，也就是约瑟39岁的时候，约瑟的兄弟其他的兄弟一共11人，因为迦南地也发生饥荒，而到埃及来买粮食。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42章6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这个字怎么念呢？ 跳啊，跳梁，跳梁就是啊卖谷物出去啊，售出谷物的意思，跳梁，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向约瑟下拜。那这不是啊，他们向约瑟下拜，那这个不是在22年前约瑟他17岁的时候所做的梦的怎么样应验吗？经过一连串的试验，约瑟看见哥哥们已经悔改了，所以他就与哥哥们相认。这时约瑟用饶恕胜过了苦毒，用神的饶恕来饶恕22年之前出卖他们的哥哥给约瑟带来的苦难。照理说约瑟这个时候是宰相，他握有生杀大权，他在这个时候尽可以来施展报仇，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约瑟他在苦难中他学会了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因此他能够从人的苦毒捆绑当中走出来。同时约瑟也认为自己的高升和成就都是神的恩典，约瑟他高举神，他会感恩。一个会感恩的人才会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来看看约瑟与哥哥们相认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们来读创世纪45章1到5节，请。约瑟在左右站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好，要保全生命。好，我们继续再念。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于是约瑟立刻将父亲雅各以及雅各的众子女，一共大概70个人，就接到了埃及。然后到了埃及以后，约瑟就带他的父亲雅各去见法老王。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47章7到9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所以约瑟在埃及地奉养他的父亲一共17年，直到雅各147岁在埃及过世。约瑟在父亲过世以后继续养活他的兄弟及家人，一直到约瑟110岁死了。 就是第六件衣服，木乃伊，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我们读约瑟的故事，发现他的见证越来越美。最后我们来看看约瑟他人生旅程最后的一件大事。按人看来，约瑟110岁死的时候是人生最幸福的顶峰，他享受当时最高的荣华富贵，与他的弟兄们和睦同居，自己也是世代同堂。当约瑟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他是怎样安排后事呢？我们一起来读约创世纪50:24-25，请。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我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约瑟在死前用他人生的最后一口气劝勉安慰他的兄弟们，人会走的，但是神不会走，人会死，但是神是永活的，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要领你们回迦南地。约瑟用他的最后一口气劝导他的同胞，将眼光放在神的身上。那我们来看创世纪50最后一节，就是创世纪最后一节的经文，请。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里。所以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地。为什么约瑟他不要埋在埃及呢？因为约瑟要向他的同胞传达两个信息。虽然约瑟他在埃及度过了他人生大部分的时光，请问约瑟在埃及一共住了多少年啊？对，他110岁死了，17岁被搬到埃及，所以他在埃及一共住了93年。但是约瑟他知道埃及不是他的安息之地，埃及只是他的暂时寄居的地方。第二个，约瑟他相信神一定会带以色列人回到出埃及，一定会出埃及，然后回到迦南地。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他是因着信神，所以他会留下遗命来帮助神的儿女。约瑟的信心真是非常的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所信的是谁，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的遗命把他的大信心显明出来，那就是埃及不是我永远的家乡，我原来的家乡是在迦南美地。神必定会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迦南地，正如希伯来书11:13-16，我们一起来念来，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果然在约瑟死后300多年，也就是在主前的1446年，摩西就神亲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就出埃及，要回迦南地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将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后来以色列人在这个约书亚带领下进入迦南地，所以约书亚呢就把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我们来读出埃及记13:19，请。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去。另外我们再读约书亚记24:32，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最后我们要思想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这个经文。其实这一节经文原文的旨意呢，我们来念一下，请。约瑟死了，他是110岁，在埃及他们把他做成木乃伊，且放在一个棺材里。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于神创造光和生命，而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呢，却是一口棺材停在埃及，或者说这口棺材在等待着出埃及。那我们知道棺材是最黑暗最可怕的地方，表明人因着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其结局就是死亡和黑暗。所以人需要神的救赎，就像创世纪的下一卷书叫什么名字啊？出埃及记，对不对？好，出埃及记就是记载神救赎他的子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进入迦南地，成为自由的人。所以一个没有神救赎的人生，就像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所说的，是一个活的木乃伊，好，放在棺材里面。那约瑟他精彩的一生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超越苦难，认识神的主权。圣经以及许多基督徒他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苦难和试炼能够磨练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培养我们坚强的品格，锻炼我们的身心，好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上帝，学习更多的真理。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这句话是怎么说的？说信仰不是拿来解释人生的苦难，信仰是为了承载我们人生的苦难，或者说信仰是为了帮助我们来度过人生的苦难。所以约瑟他在苦难中他认识神，他知道神在掌管一切。那从约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学习以饶恕的爱胜过 内心的孤独。饶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约瑟却选择以德报怨，愿意用神的爱去饶恕哥哥们当年的出卖跟背叛。甚至当父亲雅各过世后，哥哥们害怕约瑟会进行报复，想不到约瑟他用温柔的话来安慰哥哥们。好，我们读创世纪50:19-21，我们特别注意他两次提到不要害怕。我们一起来念，请。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他用信心的眼睛在别人的过犯中看见神的美意。我们羡慕约瑟这丰盛的生命吗？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得着这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0:10，我们一起来念，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的羊也或作人，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最后我要向各位交代，雅各为何是91岁的时候生约瑟的？请问当约瑟做宰相的时候他是几岁呢？啊，对，他是30岁做宰相。好，那当约瑟与哥哥们相认的时候，请问约瑟是几岁？对，好，39岁。为什么呢？因为约瑟跟哥哥们说，现在这地饥荒已经2年了，哦，已经2年饥荒了。那饥荒之前有7年的什么丰年，对不对？所以30岁做宰相，7年的丰年，2年的饥荒。所以约瑟与哥哥们相认的时候，39岁。接着约瑟立刻接父亲雅各到埃及，雅各还有他雅各的全家到埃及地居住。当约瑟领着雅各去见法老王的时候，法老记不记得曾经问雅各多少岁啊？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就问雅各说：“你生平的年日是多少岁？”雅各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130岁。”换句话说，雅各130岁的时候，约瑟39岁。所以130减39，所以雅各是多少岁时候生约瑟？91岁。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都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借着约瑟这精彩的一生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生的苦难，用神的爱来饶恕那些我们不能够饶恕的人。愿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里面，能够像约瑟一样，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感谢神。